还是要抓根本呀、啊，要先把根本解决了才行。
一直就是也没断做，然后，
嗯，
主要是就是在下坐的时候，有一回自己就是读佛心经的时候，观想到坛城了，然后观想我就去想、
嗯、
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一边也是持着咒，然后一边观想，然后第二天在上坐的时候，上坐的情况就是明显有改善，所以说我就想。如果说是和这个有关系的话，那我布置的坛城会很好。
还是先明心见性，先正体吧。你看齐老师都没操心过这个事儿，你问问老师。
没有操心过。
那行那行，这个那就是这大随求咒也先不迟了是吗？就是
对，坐下不是让你持咒的，我们坐下是说观照。
对啊，我就是用持咒观照嘛，就是自己心
用持咒啥观照啊？你糊涂不糊涂啊？
就是、
你不知道观照吗？
我的意思是，就是妄念来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的心突然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感觉跟他跑了，我就马上把咒持起来，然后把这个就是妄念打下去。如果说是干就是愣。就是那种用那个思念处那种关照的话，也之前也试过，但是它不是那么快，就是不是那么快，咋说呢？就是一下两下，然后马上就忘了。
你这里边出现还是有误会，你听老师怎么说？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就是，那如果说就是按照思念处那种。关
对呀、啊，就这儿听不懂啊！思念处是啥方法呀、
啊？就是那个，就是老人讲的，老人讲的那个就是关照嘛，就是那个，那怎么说呢？那个下坐的时候绵密关照自己的那个念头，照顾念头，别让那个妄念，把自己带走嘛。
你越说我越糊涂。
对，很简单个事儿，让你越说越复杂了，弄复杂了。
我听不懂了，我听不懂。
本来观照是很好操作的一个，很简单的，简单直接方便。你弄的好，弄牵扯出来好多其他的东西来，把很简单的一个事儿现在弄得复杂了，你知道吧？
啊，那正常就是。
嗯
那我再重新捋一下，那齐老师，那我这个咱这个正常关照应当如何关照呢？
那不如何关照不是一本书的名字啊？你看看这本书，老人在那里头讲关照是怎么讲，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对。再多看看老人的书，别一抓到看到就是说四念处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四念处就是说的心密的关照，未必的。
关键的是啊，那个不一样。
对。
啊，那行，那我重新再看再读，然后
再。他一说四念处的关照，跟我说糊涂了，我怎么知道啥是四念处的关照？啥
对，
就是今天呢，打坐的时候，那手不会那么疼了。然后就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打着打着，忽然间发现那个结印中间的那个手啊不见了，然后就有一个念头，就是会不会那个印散呢？然后就会不自觉的动动那个手指，然后那手又感觉存在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感觉那中间那部分不见呢，就是感觉不到那个手啊，然后又有一个念头，是不是手印散呢？然后又会去动动它，就那样子，老是这样子，怎么办呢、啊？老师，
你这是不是身心世界画空吗？你可能是个画空的表现了、啊。你他不在啊，你不要认为他错、啊。
就是
好啊，画没有了是好事，不要管他了啊。
但是就会怀疑会不会手印散的那样子，然后又会不自觉的动那个手指。
实际上你发现它没散。
对呀、啊，就感觉不到手的存在那样子，然后就。
既然你如果要继续怀疑它干啥嘞？
然后就会怀疑那个手印会不会散掉的那样子，然后又会动动手指。
你不是已经证实了是没散吗？
对呀、啊，没散呢、啊。然后，哦，就是不要理他，不要去顾虑他会不会散。
不要再怀疑了。
哦，好的，老师，好的。
你都已经是用事实证明了他没有散，那咋的还一直怀疑干什么呀？都已经证明了他没散，你还怀疑什么呀？不要再怀疑了。
好的，老师，好的，那下次我就不理他。好的，谢谢老师啊。
为什么不理啊？我说你怀疑是不是？你的怀疑都证实过了，你还在怀疑啊？你们不怀疑，说什么不理了？
对啊，就是会自然的会去动一下手指头，看挡掉那个。哦，好的，齐老师知道了，谢谢齐老师哦。嗯。
不要矫枉过正，这个人是刚开始修的，可能还没几座。我听这个口音有点熟，好像
这样。老师是我，
别担心，写好了手印就不要再管他，只管念咒，注意力不要在手印上了啊，这是好事儿。本来就没有。
哦，是这样子。好的，老师知道了。谢谢老师啊，我没问题了。
没事，有问题接着说，没关系啊。
就是感觉那个杂念很多，然后总是杂念很多那样子，反正都是按老师说的，只管咒语，不管其他的。然后就是那个手印那里，就是感觉老师不自觉的会去动手指，发现他没有的时候就会。
不要，刚才老师说了。不要管，
不
要手印。
你都已经证明了，你那个怀疑是不存在的，它没有坏，你何必继续怀疑啊？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好的，我没有问题了，老师。谢谢老师，谢谢齐老师，谢谢郭老师。
这些新修的，你们别在意老师吼了，我跟老师吼一句特别有用，老师也不是故意要吼也什么的啊。吼一句特别有用，马上就没事了。我跟你说，该问的问，
哎呀，今天我们有个师兄才好玩，他有一次问到老师是什么了，老师好像也是这种语气，哎呀，这个接受不了，今天就纠结了，这跟我们说了一天呀，就顶也没关上，就纠结老师这个语气。我说你怎么就光看老师语气，不看老师跟你说啥呢？哎呀，这些新修的师兄有时候也是挺好玩。
不会，因为听了很多齐老师，还有就是老师
那个
答疑的，所以对，所以比较了解嘛，就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嘛，就不会的，
那就好，
还有
老师，这有个师兄问玫瑰衣可以灌顶吗？老师，
他说的是没拿皈依证吧？是那个意思吧？他还没有到寺院里拿皈依证，是那个意思吗？我们灌顶一开始是怎么办？这一开始说的什么知道吧？一开始不是四皈依吗？怎么会没皈依呢？都不说话了？是不是我说话听不见了？
听到了，老师，他打的字。
哦，我没有看到，
他说是，他是没有皈依证，然后他就以为没皈依。
我灌顶的时候先念是皈依，然后再灌顶，那不是皈依吗？是皈依，灌顶之前不都是是皈依吗？那还不是皈依啊？当然了，那是没有皈依证，他不发证的。
对，
实际上皈依证是近现代的事儿，过去没有皈依证，都没有那个事儿，都没有皈依证，什么证都没。这个皈依发证啊，还是就是这个，也就是近些年来的事儿，以前都没有皈依证这个事儿。
啊，他说他明白了。还有个师兄问灌顶有什么要求吗？老师，
灌顶有什么要求？要是有什么要求，就根本就不用你问，就说出来了。 但是我要说观点没要求对吗？不也不对吗？这个观点没要求对不对啊？这也对啊，这是说话。是这样，你来观点，要假如你不合格，不用你自己说话，不用你自己说话，就先说出来了。没先说出来，你自己还加条件的往上。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我在开车，我想提个问题，关于那个咒语的问题，就是打坐的时候练的那个咒，可以提吗？
可以，你说吧。
那个我看那个把本上面 We Shall Dance， 就是那个有个修的音，但是我听那个就是水一滴水里面那个 APP 里面听老人的讲座，那个 We Shall Dance 这个修好像没有发出来。然后后面两个维修达尼哈法卢卢恰尼卡，还有一个是卢卢恰尼卡卢恰尼斯瓦法，就是最后的三句。但是我听元音老人讲的那个咒里面，就是只发了一个音，就是卢卢恰尼卡卢，他只发了卢恰尼卡恰尼斯瓦法。我不太懂这个是要发两个音还是发一个音，就是自己在练这个咒的时候，不是
你讲的老人发音里没那个音是不对的。我们听老人发音有这个音，你倒听到没有、
啊？我是听，每个人耳朵可能不一样，我是听到发两，我听出来就是发一个音。
你听的是鲁恰尼咔嚓你是吧？
对对对，就是鲁
恰尼咔嚓你，我们听没有啊？我们听老人发音，但是有对。你咋听老人发音没有啊？我们不都是听到老人的发音的？怎么我
因为我现在那个一滴水里的APP，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这个？有的话，那我就照着有的。
那我们听着就有啊？你怎么说会
有
没有呢？
师兄啊，你是不是听的那个老人念的那个特快的那个？他有的时候快的，你可能就听不那么清。老人有
快的，快的，就是那个一滴水里面。
啊，有一个教学版特别慢的那个，你再听听那个，你回头再去听听那个去。
对，然后那个维修达林这个修发不发出来？我听老人那个快板里面那个修好像也弱化了。我就是自己念的时候，比如说我词印自己念的时候，那个修的音也要发出来吧？维修达林发那个修发不发？
要修要发，我们听着是有的。你可能
是
听老人
你
有个很快的，好像有。
对对对。就弱化了，就像我们连读一样，突然间弱化了，所以听了半天，一看完之后好纠结，有就行，有就行，那我就照着有的来发，
有的，
好好，谢谢齐老师，谢谢，
老师，他这个属不属于慎勿信耳音，耳音不可信啊？你就看法本上的文字描述，那个是特别准确的，老人也看过的，齐老师也看过的。那个文字跟老人的
老人的录音我们也听过呀，老人录音我们不是不听 啊，我们听着有，他听着没有，这是咋回事？
现在有一类老师，现在是有一类这个情况，是有一类这个情况，他就照着老人的读音读，他就听录音，然后他就质疑我们的法本不对，他跟我们的法本上读的也不一样，有。
我们不也听录音啊？我们听着有这个音呢、啊。他听着没有，这咋回事？
我记得老师还说过，就是关于那个维修达尼和维修达利的事儿。老师说，老师听着当时是离老人说不对不对，老人还给他写了，写的跟法本上不一样的。
那是林迪利亚，那个。
啊，
林迪
利亚。
林迪利亚那是。
好的，好的。
我听
了讲
林迪利亚，实际上是林迪利亚。
对，
老人说哦，这才对，印尼尼亚，我听了还是印尼尼亚。
然后老人说不对不对，就给他写出来，写
胜利。不对，写了一个胜利的例子啊、哦，我说印尼尼亚，哎，这才对，印尼尼亚，我听了老人念的还是印尼尼亚，印尼尼亚才对，印尼尼亚不对，老人说是这个意思。
大家现在是好心，把老人的录音。从短的长的都给大家了，大家一听听听出事儿了，开始质疑法本了，法本肯定是对的，慎勿信耳意啊，慎勿信耳音。
一个就是我们刚修刚灌顶的师兄听的时候呀，你先听那个老人他有个慢速的，有个教学版，就一字一字，就几乎是一字一字念的，然后他还有一个老人还有个就是
一分钟十到十二遍那个快速的版，那个你听了就像好像老人有吞字似的，其实那个是老人念得快了，你那个字你就听不出来了，其实是念了的。这个就是我们
慢速版的在哪里可以听到啊？因为我拆一滴水里面好像没听到慢速版的。
有啊，你跟我们义工师兄要，你跟群里的义工师兄要，或者是跟你的冠顶老师要，跟你的冠顶老师要啊，我们有慢速的。
谢谢，
你实在不行，你加我的微信跟我要也可以，都有，我们都有的。
然后我还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在截就是打板座，然后第二印第三印都特别的疼，但是我看那个就是一滴水上面他讲的说截印应该很轻松，一点都不疼。我说难道是不是我咒结错了？
没有，不能
疼，
不能轻松自然。
对，
一定要轻松自然，手正是好事啊，消障碍呢，障碍消了，你智慧就开了啊。
疼得我哭，然后我跟同学在那说，因为我也拉上来灌顶了，在郭老师的灌顶，我说真的是疼得直哭的，下意识我在那滴眼泪，我说是不是我结错印了？
不会，
没错就行。好，谢谢。
手疼难免的，我们都常这么说，手疼就忍忍吧，你脚疼是活该，手疼就忍忍吧。
没有，但是这个一滴水上它不是有那个写的吗？说应该结印很轻松，很轻松的。
轻松自然不等于不疼。
结印尺度都是轻松自然的。
嗯。
你就理解为它疼。
谢谢
轻松自然。
对。一说轻松自然他就以为不疼。
轻松自然也会疼，
是的，不会一直疼的啊，放心吧，不会一直疼。前面几座可能稍微痛一点，后边就好。
我是怕印结错了，因为特别是现在第三印的时候，要把那个无名指通过食指卡到中指那里，反正我结的不是很准，不知道是手上筋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结起来特别纠结。
实在不放心再去郭老师那再对一对，应该没问题的。郭老师这边观点应该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好的，谢谢。
我们还有网络上交手印的，专门有两个义工网络上交手印，我们也给一滴水提议了，他们应该也有义工是在网络上跟你们对的啊。
我也看了视频，我看那视频包括第二印的时候把那个无名指掰过来压在石子上吧，好像很轻松，但是我那个石头好像要撇断了都压不上去。反正是照那个印在解，但是好像手指的筋没有那么的活泛。
再打打就好了，没关系的。
好的，谢谢。
念头一绝后应该看住那个无念的时候，还是应该一绝就放下呢？这个师兄是问这个。
念头一绝啥意思？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哪，给我说糊涂了。
我也觉得他这个词儿很怪，应该看出那个无念的时候，还是应该一绝就放下呢？
他说的啥我都还没听懂他说的话呢。
念头一绝后，应该看出那个无念的时候，还是应该一绝就放下呢？
念头一绝是咋回事啊？
嗯。
这个意思可能就是打妄想之后他凛然一绝，他觉得这个是不是要看住他，还是说放下？
他没有修心中心嘛，看着这个图像他修六字明的。
不然上麦说，师兄方便上麦吗？别在我们误会了你的意思。
我都没听明白他念头一绝干什么用呢，我都不知道了，还没听懂他说了啥呢。
嗯。哦，还没灌顶，那你就先别绝了。你那个绝要绝错了咋办呢？是吧？别管了，灌了顶再说啊。啊，这老师这又有一个师兄问：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这是不是也听过呢？
哎，一直不明白这首寄送的含义，望老师开示。
这个寄送是哪个经上的？
六祖坛经里的老师
啊，
六祖坛经，坛经里的。
对，六祖坛经，你让他去看六祖坛经的经解。
哎，我们对梅林赶紧在线给他搜一下新密之家，看看我们有没有老人有没有讲这句话。
对，老师大一就用这个主题。
我搜一下啊，在这儿呢。
哎，你看静姐，静姐来了，看看静姐就知道咋回事了，好吧？
二十七，这二叔的静姐能看见吗？
不，有专门的六，还不是这样的姐，这是六祖坛经的注解。我说的经解是专门解经的，解六祖坛经的。这是注解啊，这是注解六祖坛经的。哦，这标号的注解，这是注解。实际上，另有专门的经解呀、啊，就是解六祖坛经的经解，有这样的书。
经解是吧？那我再搜一下，那可能要不
是
我们自己
的
新译的。
对，新译的就是那个坛经述旨。
坛经述旨就是经解啊。
啊，对，刚才的就是
经解。就叫经解，那个就是经解。
老师。那个梅林，你再翻刚才那个，就是刚才那个经解。
刚才那个就是二主的坛经述旨的经解。我的问题就是观照，换了个词儿，就是打妄想，突然觉到了那个妄想一停，然后应该保持住刚一停后现前的那一个念，还是应该放下，让它继续起念头，继续观照？哎呀，你这个说的。
你听懂了？你听懂再解，我听不懂。
我念都念糊涂了，我就真的还是不太清楚这师兄到底要表达啥。你先别急着观照，师兄，我们心中心的观照是有前提的，你要至少过了百座，我们才说这个观照这个事儿。你现在这个你说的观照都是打妄想，在我们看来就是打妄想，然后你还描述不清楚，是吧？
我爷爷现在90多岁，然后他病得厉害，然后我感觉可能快不行了。那么到最后除了中有救度之外，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一下？
现在就中有就最好了，你还有别的啥？
那好，那这个就我这个问题就没了。那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
是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有问题，有啥问题？你看中有救度还不够吗？你是说中有救度还不够、还要弄点啥？
因为我没有搞过中有救度，所以我不太。
那你拿出有本事先学着念。你没有搞过，你就多救度几回，就像这一回你就多救行了，就熟悉了。要不然要是没有王者不能救度，你就拿那个本念，多念几遍也行。多看几遍这书也行，就熟悉了。
好的，我先熟悉一下。这个王香禄上师在六字明这个法本里面啊，他有一句话说叫修法三要里面，他说叫心空要心空如佛，自己即是四臂观音，观一切众生如罪病之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自己即是四臂观音？
你即是四臂观音还要理解一下呀？这说多直白呀，还用理解一下呀？
那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观我自己是四臂观音的意思吗？
当然是啊，这明摆着的事吗？
哦，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那我们和佛菩萨的那个佛性是叫非一非异。
您那么复杂呀？没那么复杂，别去考虑着非一非异，另外去研究吧，别往这一句里掺和这个事。
哦，就是说管那所有，那就是如果说是修，
哎呀，还能在这里就拐弯说话呀？
哦、
这么直白的意思让你给搅和了。你把你简单的意思搅和，让我复杂干啥用啊？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灌了顶之后，就相当于观自己即是大随求菩萨，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你发挥了，何必发挥呢？有必要这样发挥吗？
哦，
有必要吗？这样发挥？
哦，那么这个，因为之前说大随求菩萨这个法的这个本尊叫大随求菩萨，那么
心中心佛的本真是大。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是修心中心法的人，就相当于
你是说什么叫本尊？你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什么叫本尊啊？
你查查佛学大辞典吧，本尊看看啥是本尊，好吧？
好，好，好，那这个好，我研究一下。好，那么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有一个师兄说他在学校食堂吃饭没经常没有素菜，然后打上来的菜有肉，然后就问我怎么办，然后我说应该挑出来不吃，然后他就认为是浪费粮食，就是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们俩各有各的道理。
嗯，
你的道理也对，他的道理也不是没道理。
我的理解就是说，一个
什么呀？你想挑出来扔你就扔，他攻击性浪费，你也别理他。
嗯嗯，是这个意思，是有一个修，现在应该是开始修六字明的一个师兄，他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打饭打到肉，应该吃了还是应该扔了？
你愿意说啥说啥。
好，那行那行吧，
好吧，
好，那谢谢老师。哦，我
你不是自己做饭，你就别讲究那么多了，有的吃不错了，师兄啊。
因为我跟他说，如果说你吃了肉，你就相当于要还他命债呀。
哎呀，又不是他要自己要吃的，那不都是随大溜打的吗？
行，那我
在公共食堂，你就别想那么多讲究了，又不是自己做，有的你选吗？有的你选吗？
不是啊，他不知道啥叫三斤肉，他不就三斤肉的概念，他不知道啥叫三
斤肉。另外，吃食堂的人那个菜不是由得自己想吃或者不吃的，都大家人家一勺子一勺子直接扣过来。哪谁还给你把挑肉挑菜呀？
好的好的，那好的，谢谢。那我暂时没什么问题啊，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老师。
活着这么说，他把素理解成素了。你看看我们的祖师爷说的那个素是什么？是什么是素？
随缘是素，菜肉是素，
葱蒜是荤。
嗯，
这个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打坐过程中腰不会塌下来，塌下来指的弯腰啊。他说塌下来指的啥？是不是弯腰啊？
对，应该就是腰堆着没挺直坐，应该是那种。
啊，塌下来很舒适。你塌下来，这个手很疼也不疼了，然后感知腰踏实，立马坐直，手又疼了。这个看来这个手疼跟这个腰塌下来有关系。塌下来是这样，这个腰啊原本就是像个豆芽菜一样，它不是直的，你硬挺直有太过头了也不对，顺其自然吧。但你说塌下来这个话就不大好听，认为它不自然。要假如说是不挺直，你这么说话倒是你也不能过于挺，过于挺也不对。
嗯，
看这个轻松自然才对。重有救度啊，超度功效一样啊。如果一样，是不是直接寻找超度王者？是这样，这个重有救度，这个效果还不取决于你了，还是取决于他听不听了。你告诉他该怎么办，他不听，你也没办法。他要按你那个听，按你那个，按你说的办，那他就解脱了。他不按你说的办，你也没办法，没办法勉强他。其他的超度什么也是，实际上啊，还是王者自己他能做得住最好。
再一个，这个师兄啊，中有救度就是佛教的方法。嗯，中有救度是佛教的方法。
对啊，它本身是吧，要比较什么比较功效，好像是功效， 功效神经取决于王者，他愿意生净土，那功效就很好。他不听你的，硬是不去，也没啥功效。功效不取决于你，取决于他。你该做什么就做你的，他不听你的，那不怪你，怪他。你该做你的哦，你做你的，就非要有啥功效啊？不见得，别这么想啊。你该做的你做了就很好了，至于他听或者是不听，那不归你管呐、啊，这个事儿，也责任也不在于你啊，他听与不听责任不在于你啊，但是你该说的说，不管他听不听，你该说就说，所以你不要考虑功效，你只要考虑你该做什么就够了，因为不取决于你。你只能考虑该做什么，你没法决定功效。也就是说，功效跟你那个做的努力不努力，其实没有直接关系，是取决于王者，不取决于你。你该做的你都做了，就很好了。
老师好。
您好。
说吧。
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姥姥就是去世好多年了，其实在世的时候其实还不是感情那么深，但是呢就是我梦到过她好多次，几乎每年都会梦到过，就是每次梦到她都基本上都是哭着醒的。我
别在意了，那是梦，别在意了啊，咱这不解梦，真的这里。
哦。
没有啥评价，没有啥评价，不要在意了。
哦，那好，好的好的，不在意了，谢谢你。
但是你要是研究梦的，或者是专门的去修有关于梦的法门的，另作别论。我说这个不在意。
那个梦。
是啊，这不包括在那一块儿。
做一下超度什么的呀。
我不就说了，要假如有专门研究那个的，你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说这个不包括在他那里头。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我忘了，你要是说你这要是真想下去研究的，你得找他们呐，找来一些专门修跟与梦有关的这一种修行人，找他们。
就是我就是在快下坐的半个小时嘛，咱一坐是两个小时，然后最后的半个小时妄想就是尤其多，而且还不就是不能马上就是很快察觉，就妄想来了，就是前一个小时妄想来的时候察觉非常快，然后马上就是用心听咒，这个妄想他自己就飘走了，就没了，也就没有往下就是后续了，就像那个电视剧似的。但是最后这半个小时他这妄想就不是很容易察觉，就是不能立刻就是妄想一来就察觉，一来就察觉，而且这个妄想还多杂。
别耽误问题问了，你自己要警觉，这不是个问题。
老师说要你自己去警觉，听到了吗，师兄杨师兄？
我听到了，这个警觉就是
你自己操心呐、啊，这能算是个问题？我这不后来也不怎么管他了啥的，后来就你这个你自己操心呐、
啊？啊，是啊，我这个就是秦老师，我这个到后来就是最后这半个小时吧。也绝对是用心听，但不知道他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不能像之前的一贯。
不找原因，奇怪了，哪都听进来，不找原因。
啊？不找原因？
找原因干什么？你现在了还不赶快听进来？
啊，就是。
老师
什么都不管了，
对，让你别分析为什么又念头多了，为什么念头又少了，为什么没警觉，为什么又警觉了，别管这些。
啊，就是只要我察觉，我分析了，就立刻就提 体重就行，也别管它快慢或者反应好还是那个慢了，是吧？
对对对，你就管回到赶紧麻溜回到咒语上啊、嗯！一发现那个懈怠了，麻溜回到咒语上
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哎呀，
别分析了，
算了，对对对，算了。
座上出现啥都不许去追寻原因，好吧？只管念咒，别不管出现啥。
越分析你的妄想越多了，这一个
就是大妄想，这一不正好是大妄想了吗？
对对对，他不觉得这是妄想。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不觉得呀、啊。
对，老师这么告诉你了，你就赶紧改一改啊。别养成坐上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的习惯、
啊、不是，我不是在坐上分析，
他不正好是打妄想吗？
坐下就翻篇，坐上什么情况到坐下都翻篇，别回顾了、
啊、
也还是打妄想。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这个腿，这个腿它坐一段时间那个他麻，所以说这两点能下来，就是大概一个多点的时候，就是刚才头一个小时是单弹，然后实在麻受不了了，就散盘了。然后这个老是散盘的坐着他也麻，这老靠着挺，这也不是个头啊，这个大概多久他能没这个用麻？
你说不可以治理了，干脆一点散盘也不要。你没见李济海先生录里说吗？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交叉着地就是那腿都不在座上，腿在地下嘞。那连散盘也不是，别难为腿了。你想练腿的功夫，到千座以后，心通心法做完千座了，专门去练腿，没人管你。别再做心通心法的时候带着练腿，结果心通心法做不下去了，别弄这事。
听明白了吗，师兄？
心通心法不要求腿，不要求腿，你可以不管着，连散盘都不是都可以，不要求腿了。要是想练腿是做完修完千座以后专门修练腿，也那是你的自由。先修完千座吧，别管腿了啊。
好的，那我上来就直接就
不要求腿。
好的，齐老师。
腿怎么盘？连散盘都不要求。
啊，那好，谢谢你。
用力是重在手印和咒语，重点不在腿上，重点在手印和咒语上。这秘法就是这样的。
啊。那行，那谢谢您，齐老师。
啊，这有个问题，念佛号的时候知道念佛号的那个是自性吗？老师您看到他这个问题了吗？在那个聊天对话框。
我听见你说这个了、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什么知道念佛号的吗？不好回答。这样回答他也行，说是这处，说不是这对，这样回答也行。他不是问那个是自信吗？就回答他说是自信则处，说不是自信则背，哪个处的知道吧？
我知道，我正要打出来。
啊，对，触犯的触啊，背离的背，触犯背离。
就是那个齐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小乘道的这个一二三四果和这个五十。和那个楞严经里面的五十二圣位还有什么区别啊？
楞严经是什么？
一二三四果。
他那个就是小乘道的道果和五十二圣位。
哦，小乘的四果，小乘的四果和大乘的
他们发心不同啊。你是说自证境界怎么对应啊？
就是那个实行十地十回向，就是那五十二个圣位嘛，他不是。
你是说怎样对照？
啊，对，
你只能对照自证境界，你不能对照发心，发心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呀。小乘是就有发出离心不发菩提心的，大乘发出离心也发菩提心，这才是不同的。你说的是自证的正量境界，说的是这个对应是吗？
啊，对对对。
那好吧，大乘分藏通别圆，你知道不知道？
藏通天圆。
啊，藏通别圆，说到你说五十二个果位，你不讲了吗？
啊，
这是分是有藏通别圆之分的呀，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我还不知道。
那个，这个就是。这就是天台教义了，五十八教，五十你知道吧？
哦，天台教义我也还没有了解过。
我跟你说这个范围啊，天台教义五十八教，五十这八教有化法四教、化依四教，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
啊，
通教的藏通别圆里，通教的初地到八地。
啊，
对应小乘的四果八相，你又不知道啥是八相啊？
八相大概不知道。
不知道了，不是八相，其实是四果四相。因为什么呢？阿罗汉果有阿罗汉相，须陀洹果有须陀洹相，斯陀含果有斯陀含相，就这些都有。这个就是这个小乘的四果，这个。有这个，哎，第一个我就随口说不出来了，谁给我说出来？
啊，须陀洹，斯陀含，
须陀洹这就是须陀洹，须陀洹这个须陀洹相，须陀洹果，斯陀含相，斯陀含果，阿那含相，阿那含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这不是八个位置吗？
啊、
对，通教的初地到八地，通教
啊。
通教的处理方说自证境界是这么对应的，基本上能够对应，但是呢，阿罗汉果对应这个八地，它稍有不足，八地是不受后，八地是这个断尽了，阿罗汉还有一丝没有断尽，
啊，
他那个他没法断尽了，断尽了就他就不会回消向大了，他就是回消向大以后遇到佛法。就证八地，
哦，
也就是说，一听闻佛法不用修行，立即证八地，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果了。他是回小向大，回小乘向大乘，这个、
哦、
自证境界就是刚才那个对应，
哦，
须陀洹相，须陀洹果就是对应初地二地，是哦，通教的初地二地，
哦。
你不知道藏通别圆，说通教的你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大概听懂一点了，大概听懂一点。
就是论自证境界就是这么对应的，这不是对应的发心，发心是对不上的。
啊，对，
因为小乘发出离心不发菩提心，大乘发出离心也发菩提心，它是不同的。
嗯，对。
不但是自证境界，不牵涉发心的问题，
啊，
那就可以这样对应。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你不能看那个《楞严经》《楞伽经》里讲的那个地上的那个出地啊，那可不是通教的，那是原教的，那个高了，那个没那么高，通教的没那么高，不像《楞严经》《楞伽经》说的出地那么正量高，不是那样的。
哦，那如果是那个就是欢喜地。他是不是一定要
欢喜地？在《楞严经》《楞伽经》里讲的欢喜地是原教的欢喜地，
对对对，
我们现在说的对应于小乘的，说的是通教的。
啊啊，就是我现在说那个《楞严经》里面的那个欢喜地嘛，就是如果要
楞严经里的欢喜地，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出地啊。
啊，我知道，
那
量
高，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正量没那么高。
啊。就我知道，就是我现在就是又提了一个问题嘛，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楞严经》里面的欢喜地，它是不是一定要证得这个阿罗汉果之后才能登这个欢喜地？
没有这个顺序，
没
有
这
个顺
序，
他们不是前后顺序的，没有这个顺序，
它不是次第的啊，
没有这个次第
哦哦哦，明白了。哦，它就有点像那种禅定和正果，它不是一个次第一样，它可能啊，它有可能真谛啊，也有可能还没有证阿罗汉果。
你这个理解有问题，刚才说的是发心，你这理解都没有考虑发心的问题。大小乘发心不同造成的。
啊，
都没有考虑发心的问题，这是。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就先问到这，我就不打扰各位师兄了。啊，谢谢老师。
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
说。
就是刚刚那个师兄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大概就是引出一个东西，就是说是不是说是菩萨位的人都得了漏尽通。
漏尽通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什么呢？那是把这个明心见性也可以说成神通了。明心见性说成神通，它是个什么通啊？这漏尽通。那五神通不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哦，他心通、宿命通，还有什么？哦，神足通，还有神足通，这是五神通。那把它搁到哪个通里头啊？明心见性算通，那就漏尽通了吧。
那这意思是说，那个得阿罗汉果的人，他也是叫明心见性了吗？这块
不相干的事，明心见性是大乘佛教，小乘者不讲究什么明心见性的事，不相干，他那就没有明心见性这个教义。别联系了，联系不上。
好的，谢谢老师。好，那我暂时没什么。
老人说阿罗汉还没开悟呢。
那个不讲开悟不开悟，就没那个名相，不那么讲究。所以别人称呼这个概念了。要硬去对应正量也有话说，但是那个话呀、啊、只是比较一些正量这而已，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小乘果对应什么通教啥啥，只是比较一下而已，并不就等于啊，刚才说的也不等于，是比较一下而已，并不是等于，没法等于，因为他那个都不讲究那个，他都就是没那一项，这怎么能等于啊？这比较一下那个心性正量，那个心性比较一下而已。
再一个就是说，不是说你要先证了罗汉，或者是你先修了小乘，然后才能逐步往这个大乘这个方向走。
没这个顺序，没有这个前后顺序。
是的，可以直接修大乘的啊。
对呀、啊，大乘都是直接修的。发心大乘，这跟发心有关系嘛？发心度众生就是大乘嘛。
嗯。
小乘不发度众生的心呢、啊？
但是老师，这个修行方法它有些时候是类似的，就是有相通的地方。
对啊，这就比打个比方吧，自然八定大乘小乘都可以修。这是比喻一下，就是举例一下，举个例子吧。大乘小乘都可以修，自然八定这举个例子。
啊，那个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假如我发菩提心，然后我修大乘，走大乘这个路，那我就可以直接对应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那个圣位上去对照，是吧？对照自己的正量。
我还不知道你跟楞严经咋又扯一块了，你给我说说跟楞严经咋扯一块，咋回事？楞严经里的什么呀？
他不是那个五十二圣位，他不是大乘的吗？
那是大乘的菩萨位啊，这是咋弄一块的了？
他的意思是说他修了大乘法以后，然后修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对、
啊，如果正果的话，那当然是证的大乘菩萨位，当然是，当然是。
然后是不是可以一地一地的去楞严经里去对照，是这个意思吗，师兄？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一地一地去对照，那楞严经里还有没讲到的呢？那种对照，这样说，你先对照前头的干秽地对照吧。那连诸位连都不信位都不是。先对照那个，然后往上上升吧。别一开口就是地位，那还了得？那是正圣
啊，
地位那是正了圣位，那还了得？
不是，我知道，就是一开始他是先从那个前，
再加上你对着眼睛，这眼睛是原教，那你根本就对不上。我们这个正量哪能赶着能赶得上原教啊？那眼睛说的是原教的圣位。我们这个境界根本够不着，别去考虑了。
老师，这有个师兄问：无念是不是就是楞严大定？
无念离楞严大定远着嘞，哪无念哪会就楞严大定了呢？那么快啊！
这些师兄这个名词好像还是听了不少，但是具体这个名词下的含义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搞清楚，然后就这样比较没有意义。
不如师兄啊，就这点修行考虑正言那么高的名词，这对不上的事
儿。对，真是太高了，
太高了。我们这个修行够不着那么高，够不上那么高。
这些大词儿，伟光正的词儿，咱真的先不操这些心，还是接接地气儿啊，先脚踏实地的先修起来，再说这些名词儿，你现在操这些心还太远。这有个问题，老师。只要有业力种子还在，是不是就会有念头产生呢？
业力种子跟念头一联系到一块儿，这是相当的事儿啊，这哪能联系到一块儿？不是一个范围问题，别往一块联系了，也不比较了，也不联系了，好吧？
这个李玲师兄问：想灌顶，不知道自己合格吗？
哦，发心即合格。你发大乘心，希望能修心中心法修成就，速开智慧成佛，希望能度众生，这就合格。合格不合格在你的发心，没有别的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也就是说，合格不合格在你，不是我们这有条件，拿这个条件去量你，一量就合格，不是这个，是在你自己的发心，你自己发心就合格。我们没有那个尺去量量你合格不合格，没有那样的尺度。
啊，齐老师本人包括齐老师下面我们这些弟子啊，你只要来我们这儿求法，我们都会给灌顶的，不会出个拿个什么标准看你合不合格，没有这些的啊。想求法就来灌顶，不用担心什么合不合格。
有人提了条件，要能打坐两个小时啊。什么什么的，有那些条件
没有这条件、
嗯、
没有这条件，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俩小时并没有是事先知道你能打俩小时就给你，根本不是事先，你根本就没打过坐都可以，但是只要你这是心中心手印一上坐必须俩小时，死活不下坐必须俩小时，必须这样才真正能坚持修心中心法，可能修满千座，要不然你修满千座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佛
心必须用你的坚持力毅力来坚持才可以。修行中想他可能有啊，才可能坚持下来。
对，而且佛心经里还说慎勿观察上中下根，就是都不像
对对对，不观察你的根性。
对对，
老师好。
啊，
你说。啊，哎，这开了哈。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之前请那个老人的那个光明沙啊，然后呢，我最近又在请了那个慧律法师的那个那是啥？
慧律法师，你别比较，你比较我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不了解慧律法师。
陀罗尼呗，陀罗尼呗。
哎，对对对，那往生呗。
嗯，
我不了解往生呗的事，我不清楚。
啊，
我
是
是
这样。我请过往生辈，
请的往生辈，关于往生辈的事就问他。
对，
我不了解往生辈的事。
他这里面带的金刚砂，我想着这个金刚砂左一份右份，我想跟老人的装在一起放好放，我就这么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冲突。
那你别放一放就行了，这他管他冲突不冲突呢。
啊，这不是
各用各的，
这有啥困难呢？
我现在都倒在一起，我这不是好棒吗？那什么？
哎，那个能占你多大地方啊？你就各方各的，各用各的。
多大劲啊！
就是。
够的。何必呢？没必要在心里有个疑点，干什么要留个疑点呢？不需要留个疑点。
你怎么不纠结怎么放啊？
嗯。还有老师就是，你说我打坐现在是打百坐的时候，就是打坐的时候，坐的时候一点都不安分，就是那老是晃啊，一熬不住了就手也晃，腿也晃，腰也晃，后半截这个时候，
那只能跟你说别晃，很没有别的话说。
我觉得这样算完整。
话都不会说，只能告诉你别晃。
哎呀妈呀，
别晃，别晃，后边是句号。
心绞磨烂了，挺煎熬的。我就觉得这样做下来，会不会算不算一个整座呀？这么做的这么没质量。
别晃，后面是句号，师兄。
啊，好，好吧。
你说没质量，那我就这样给你送你一句话吧。没质量也比不大做好。当然，没质量不如有质量，有质量多好啊！没质量不如有质量，但是没质量也比不大做好。
嗯，挺煎熬的，就觉得有点纠结了。说我这样打坐，
那个煎熬比不上不煎熬。不煎熬就是比煎熬好，但是就是煎熬也比不打坐好。
是，那我知道了，老师，我先下。
再加上你这煎熬，通过答疑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有通过你自己的实修才能解决。通过问答就能解决煎熬问题了，解决不了的。
头半截儿，头一个小时还可以，哎，后一个小时就特别煎熬，我就有点晃啊动啊，我心里就是产生，哎，就觉得这样有没质量，这样算一整座算完整一座吗？就有点纠结。
完整座是啥意思？
就完整个两个小时嘛，能算数吗？就自己纠结。
老师，我觉得他是误会了，他以为佛法就是那种定啊，面带微笑啊，那种瑜伽，那种像瑜伽似的，有着阳光，然后面带微笑的又入定那种的，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不求入定，你念咒念够就行。
哎，咒语是也在念，是手印也没有变形，哎，就是坐着腿也疼，手印熬不住疼，就有点煎熬，就有点动嘛，是好像胳膊也稍微动啊，也有的时候严重一点儿。
只管念咒，
嗯，就挺煎熬，就觉得这个坐两个小时这样做算数吗？
只管念咒。
哦，好的，老师。我下。
啊，老师，这个对话框这有问题，新密的有什么正量的说法吗？你这个
新密的说法算不算正量的说法？
心上有的
说法，指的啥呀？心里所说的明心见性算不算他说的正量的说法？
谁知道呢？他又从哪儿听来的？不知道。还有个
问题，问问他，他说的正量说法。
你再把你说的这个正量跟我们说具体一点好吧，我们现在都猜你说的这个正量
就
是
是不是
你说的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就是问一下有没有就是类似于就像什么小乘道的果位啊这种正量
啊，
这个明心见性算不算类似于那个小乘的果位的？
你算，老师这样说的话他就算。
你认为呢？
我认为应该算。
那好了，那你这个问题不是你知道答案呢？
哦，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这还有个问题问：下座我顶上善愿后，下座后五分钟才想到忘记念发愿文，我今天的座还算吗？
算，忘记念发愿文不大要紧，能算。
还有我现在修六字明还没灌顶，打坐的时候身体自己突然动，一会儿可能弯腰自己当一下子直了，或者手印突然动，老师用调整身体吗？
他说这调整身体
你是想怎么个调整？调整身体不动，还是腰直，还是手印怎么样？可以上麦说啊，师兄，你以为你这个身体动是外来的力量、外来的原因造成的吗？
好像是，他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啊。是要控制身体吗，老师？
控制身体啥意思？就是说别人，当然，别人那种控制。哎呀，我还不知道他说啥意思了。控制他，不让他动，好吧？
不是外来，就是自己动了。那你就自己控制他别动，别太紧张了。上座也是轻松自然的啊，我们一直都是在说这个事儿。不管是打坐的姿势，还是你这个手印，还是你念的咒，都是轻松自然的。刚上座的师兄就容易紧张，一上座就紧张，可能就会有一些你们说的这些状况。别紧张，有的时候都是你们太紧张造成的。我看到旁边这个有个师兄说这个坐垫，这个是的，那个如果你不是双盘的话，师兄就是屁股底下一定要垫高一点啊。就是有些我们最近发现好多师兄他是散盘或者单盘，或者是甚至就是布盘草盘，然后他那个不垫垫子，这样很容易造成你那个腰啊腿啊痛。你不是双盘的话，你那个屁股一定要坐高垫高一点，塞个小垫子枕头啥的，类似这些东西，不垫是不行的。
徐老师好。
啊，您好。
我看那个丁福宝居士那个住的坛经里边有一个那个南洋惠国语录，最后那个众生迷时节性成心，悟时世心成性，这句话是不是跟祖师说那个心是集结起来的，是就是说心其实是用六根集结起来的，然后就像这个水结冻结成了冰，然后悟的时候就把冰化成水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乔治，
打比方啊，你这个比喻好像也行，把悟说成化解也可以这样比一比吧。接着放大，一放大看见了，哎，真行啊！你说吧，你说，
就是从这个南。南阳会中国师语录这开始，未审心之与性，唯别不别，师曰迷人即别，悟未审此意如何？师曰如一语不一意，譬如寒月结水为冰，极至暖时视冰成水，众生迷时结性成心， 务实是心成性。
啊，梅林把这段拷过来贴到我们这个对话框上。
我都能看得见，看得见，你说这有啥问题吗？
问题是叫就是这个是不是跟那个咱们祖师讲那个心是集结起来的，跟这个是不是这个？
咱们祖师啥时候讲过心是集结起来的呀？
哎，我咋记得《乙亥乾卦录》里边有这句话，就是。
那你给我一个也找了，这一段看过了，这段看过了就不大要紧了。
你他老师我有印，他说的应该是集起为心。嗯，
那当然
集体
为心，集体为心，佛经里说的，当然。
然后你就说他这个打了一个冰和水的比方是吧？这个师兄，如果是集体了，
就是，我最开始这段看不懂，然后就是看到，祖师的书里边说这个，这个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有这个啊，对，就知道，这。
心是机器的东西，
这个机器跟那一段有什么关系吗？你说我听听，有啥关系啊？
你和南阳国中那个惠国，国中禅师那个，
跟这个洁净诚心有没有关系？乔治，就是这个众生迷失，洁净诚心。
嗯，众生迷失，洁性诚心，众生务实，
相干，
四心诚心。
这两段话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各有自己的意思，你别这样联系了，不相干。
哦，
别联系了啊，不联系这样了。
嗯，
不是一码事。
别看到他都是说心和说性，但是你就这样横向联系没必要。你这样一连起来反而。
虽然能够说心说性，但是说的意思不能往一块，不相干的，不能往一块硬来。
对。嗯。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别看到一个相同的词，但是它相同的词出现在不同的语境里，它有时候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能联系起来的。
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反应不未必一样。
对。
别
横向联系，你就是就这一段话里边，你就问老师心呐，是啥，性是啥，你可以这么问，你别把这一段也说心说心，又揪过来，你这样反而
说也没有，就是最开始是看这段看不懂，然后看那个有一尊佛不是说那个心本无声应尽有，因静有，然后就看这段语录。然后就那段时间一直在想这句话，
其实你单把这个慧宗国师这段语录拿过来问老师很好，你而且就这一段开始，跟老师交流也很好，你再把另一个拿过来，你反而更容易说不清楚。
那就说说我当时为啥看不懂，就是我看不懂为啥这个经常说这个佛性是常，心是无常哈。然后后边就是又说这个两个是一体的，然后这个是不是理解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无常的心也是从佛性里边生出来的。
老师
你这不如换一个说法，无常的心也没有离开佛性，这么说。
对。
无常的心也没有
离开，是啥生出来的，不能这么说吧。
他本来没生，他本来没生，是你自己这个打妄想打多了。
啥能在佛性之外呢，师兄？
对呀，不仅仅是都不在佛性之外嘛，没有离开佛性。你不能说生出来的，说生出来就有问题了，因为什么呢？明明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明明是无生，你为什么说生出来啊？
明明是不生不灭的，你又让他生出来个无常。
生出来，
有这种妄心可生，这是你的错觉，这是你的误会。
嗯。
想问一个那个乔尔，那个正就我那个正受哈，我看老人讲的理解就是一切都不受。这个正念应该咋个理解？正念。
正念。
嗯。
正念是跟妄念相对讲的，跟正受合不到一块儿。就是不能搁到一块说，正念妄念是这么相对说的。
啊，就是有了妄念才说这个正念。
Okay. 哦，这样说正念是真，就是跟妄念相对。
老师，我有个问题，能不能理解成这个正念是不住念的意思？
正念是啥？
能不能把它理解成就
是
正念是不住念的意思？
不住念啥意思？
就是说念念不停留。
当然也是，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你说这个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说凡是并非念念不停留的它都不叫正念，这个话你不能说。念念不停留的是正念，别的情况下说到正念也可以有别的定义为正念，都可以。也就是说你说那个念念不停留那个是正念的一种，它不是所有，它不代表所有的正念。
好，谢谢老师。
老师，这上还有个问题，有个刚上座的师兄，今天是第一印第四天，下座的时候忘记回向
了。
这个已经回答过了。
不要紧，忘记回向了不大要紧，别搁心里头了，以后不要忘就是了，没事儿，忘了回向也不要紧啊，好吧。
这还有个师兄问，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六祖坛经里为啥说能生？
那为啥不能说能生啊？
能生就是有生有灭吗？这个严小红啊，
只有无生无灭，我可说这不能说有生有灭了。我说是该说什么说什么，该说生灭说生灭，该说无生无灭说无生无灭，只要你说的是地方它都对，说的不是地方都错误。你说的无生无灭说的不是地方也不对。
对，刚才主要是听老师说，你这么说生啊，这么说生，我一下就想起来这个六祖坛经里的这个。
多是说，但是我们并没有立一个不生不灭呀。
是的。
我就是就前面那个师兄的话才说到不生不灭，他要从活性里生出来一个无常，无常来了，是吧？
好。